PowerPoint 可以打出来吗？有没有？把 PowerPoint 打出来，就是那首歌《因他活着》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唱。
圣子耶稣降生到世界，医治拯救世上罪人，为赎我罪，也定是十字架，后的坟墓是证明救主人活着，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，不再惧怕，我深知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心上婴孩被抱在怀里，何等安详，令你欣喜，但你却心这有小生命，却难面对这明天，依旧主活着，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，不再惧怕，我深知道生的路程，面对死亡痛苦挣扎，救主为我战胜了死权，在荣光中我见救主他是活着，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，不再惧怕，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
我们低头祷告，亲爱的恩主，是的，因为你活着，我们能够面对死亡；因为你活着，我们能够面对明天。主啊，我们荣耀的耶稣，你今天仍然活着，在我们当中，在人类的历史里面，主啊，你要救人类脱离极大的死亡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但愿今天你的话就像一把两刃的利剑，刺透我们的心，骨节与骨髓、灵与魂都能够破开，使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都被你辨明，使我们坦然地面对我们生命的问题。主啊，求主你来祝福今天这个聚会，你的灵充满整个会场，你的道充满整个会场，使所有的人的心里眼睛明亮，看见这位复活的主就在我们当中。谢谢恩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假如你留意最近的时事的话，你就会发现整个世界被死亡笼罩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一打开雅库啊，看见南加州这个火，森林的火呢烧死人，有一些尸体啊。你再过前几天，哦，那个 Munich 德国 就是几个这个警察啊被恐怖分子来打死，有没有？再过一段日子，再往前推一段日子，路易斯安那又三个警察被打死。然后前一段日子，奥巴马总统在一个追思礼拜里面，纪念四个 Texas 的一个警察被打死，在当中也夹着 fans 在德在那个法国，恐怖分子开着一部车，里面满了炸药，炸药然后呢就是冲进人群，那么炸死了七八十个人，这些死亡，不管是天灾，不管是恐怖分子，还有是这些种族的仇恨啊，这些死亡都突然临到我们的身上。那么我们看见有些人死也是意外的。假如大家回想过去1997年的时候，英国那个 Diana 那个 Princess 啊，那个王妃在意外中丧生，那么全世界的人都为她哀悼。她死的时候只有36岁，她是意外而死的。最近我们教会有三个我们的家庭的肢体，他们的亲人也离开这个世界，其中有一位只有57岁。那么所以我们看见死亡死符就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突然来到我们身上。有些是意外，有些是生病，有些是天灾，有些是人祸。那么其实我们这深思一层，死亡其实人类是人类最大的敌人。我们对这个敌人是在感到忧愁，也感到愤怒，也感到无奈。我们当中一些很年轻的这些朋友们，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你会面对更多的死亡。我们死亡为什么会感到悲哀，我们知道的。为什么会感到愤怒？为什么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措手不及？为什么感到无奈？我们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呢，在圣经里面，保罗借着一段话，他告诉我们，虽然人类是一个很大的敌人，每个人都要面对，但是呢，他提供一个伟大的盼望。那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信息。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，来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已经睡了之人之先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他告诉我们三件事情：死亡是那么样的无奈，死亡是那么样的令我们愤怒，死亡是那么样令我们悲痛。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死亡？他提到三个重点。第一，他说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有盼望。第二，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呢，我们如何能够有真实的盼望？第三，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假如我们有盼望，这个盼望会带给我们安慰。我们就朝这三个重点来思考神的话，这段话 对你我今天每一个人有怎么样的一个关系。好，我们思想第一个问题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那弟兄姊妹还有朋友们，保罗在这里讲的很清楚的一件事情，他说当死亡我们亲爱的人死了，我们面对我们的亲人离开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呢？我们一定会悲伤，除了悲伤以外，也会有愤怒，也会有无奈。保罗说这个是可理解的，但是你在悲伤无奈还有愤怒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有一个盼望，否则的话你会活不下去。我们看见有些亲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他就从此生活呢一蹶不振，一直到死为止，因为他没有盼望。那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，我们全世界的人对死亡的看法，当面对死亡，他的亲人死亡或者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。有个牧师叫 Tim Keller 提论到有四种的常态，但是这四种常态都是说不是他特别发明的，你我都知道的。那第一种的反应是什么呢？自然死亡每个人都要面对，不可逃避的。死亡也带来给我们忧愁，带给我们眼泪，也带给我们愤怒，也带给我们无奈。那你就别去忧愁，别去愤怒，别去无奈，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没有作用，没有办法使这个死者缓回来，是不是？那我们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态度呢？我们 ignore 他，不管他，把他压抑，英文叫 tough out。 有很多人喜会 tough out， 不要理这件事情。男孩子流血不流泪，那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很会 tough out， 怎么晓得呢？年初一的时候，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就告诉我说，年初一啊，你千万要讲一些吉利的话，绝对不能提这个字，死这个字，千万不要提，因为这个是不好的。那我相信台湾听说有一些 building 的话，这个四楼的没有人买，那甚至那个电梯那个四字不存在，为什么呢？四跟死很相近，那要躲避这个死亡，是不是？真的是这样子。因为呢，忧伤没有用，死亡还是来到了，所以我们只要躲避，只要节哀，不去管它。但事实能不能解决问题呢？不能解决问题，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我们还是会怀念，我们还是很多无奈，是会痛苦的。所以这种不睬不理呢，不是真正能够面对问题的一个方法。第二种呢，我们感受到有人很多事情呢，就是说对死亡是什么，是个自然的生态，很自然的事情，你不必忧伤，不必愤怒，也不必无奈。他说这个自然呢，自然到什么程度，现在我们很熟悉的有个字叫 recycle， 资源收回，资源回收，对吧？你家里面呢有三个垃圾桶的，有一个是不能资源收回，一个是压窝，一个是资源收回，像那些纸啊或者塑胶啊这样子。那么它这个资源收回，你这个东西呢用到一个程度呢不能再用了，那么再经过一个 recycle 以后呢再变成可以用的东西。那他说人也是这样子，人活着对啊，是生龙活虎，但是死了以后它变成另外一个过程，变成泥土，泥土呢又可以自然收回，怎么办呢？就是说这个泥土啊，就是说回归自然，那么这个泥土会变成回量，将来呢就会呢怎么讲法呢成为花的肥料，成为蔬菜的肥料，那么这个是所以就是这样子了，人就是这么一回事，所以不必忧伤。这种方法，这种讲法对不对呢？曾经有人出书说这种讲法，说劝人家不要为死亡来悲哀。有个妈妈很 buy 这个 idea， 而且买了一本书，但是这个妈妈呢，家里有个孩子7岁大， 哈。那么这个孩子呢，有个 cousin 是很好的朋友，大家天天在一起玩。很可惜，这个 cousin 呢有一天死掉了，因为汽车的意外死掉。那这个七岁的孩子就告诉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的 cousin 去了哪里？我非常怀念他，我很伤心。”然后这个妈妈告诉他说：“儿子，你不必伤心，现在呢，他是回归自然。”他就告诉他说：“那他究竟去了哪里呢？哦，他就变成泥土啦，他变成这个花的肥料啊。”那这个儿子怎么反应？儿子尖叫一声：“绝对不可以！我不要让我的 cousin 变成肥料，怎么可以呢？”有这些反应。那我们相信，在这个潜意识里面，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。人死了后就是变成一个物质，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人是有灵魂的，所以这种的处理死亡的方式是不对的，是逃避现实的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处理死亡的方法是什么？当人死亡的时候，他会感觉到非常的恐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是活在世界上最珍贵的是什么？最珍贵的是人与人之间那个亲情，这个爱的感情，不是名誉、地位、财富，这些东西都不是重要。重要的人与人之间这个 relationship。当一个人亲人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，我们感觉到他给我们的爱，生前他对我们的照顾，这种爱的这个思念呢，就从此呢不再存在。那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恐怕。而且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呢，我所爱的人，周围所爱的人，我永远再也见不到他。所以一个人死亡的时候，常常你会见到一件事情呢，都要把家人最爱的人叫到他身边来，让他最后一面，因为这个爱是最宝贵的。所以一个人死亡的时候惧怕，就惧怕这个爱就从此就断绝了，这个是非常正常的。另外一种惧怕是什么呢？死亡了以后，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。有人说，人死如灯灭，你何必那么计较呢？假如人死如灯灭的话，事情就很容易了结了。但是事实上，很多时候我们发现，人死了以后呢，可能还有东西发生，但是这些东西呢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我不知道要遭遇到什么事情，那这个才是可怕的事情。就好像一部车，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60迈，但是这部车里面呢，前面后面窗全部是没有窗的，你开的时候你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你面对死亡，你说可不可怕？死亡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死亡，面对死亡必须要有盼望。我们怎么样对待死亡？我们 ignore 它，把它压抑，这是行不通。我们看它是为一种自然的回收，一种回归自然，一种物质，也是行不通。我们知道死亡为使我们所亲爱的人就是永别，那我们需要有安慰。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有盼望，我们知道我们死了要往哪里去，我们要怎么样面对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盼望来面对这个死亡，我们才会能够很笃定的，当死亡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不怕。当耶稣面对着死亡的时候，他也经过这个情绪，耶稣也哭了。当拉撒路从死了的时候呢，他去看拉撒路的坟墓的时候，圣经描写全本圣经最短的一节圣经4个字，耶稣哭了。然后英文是2个字， Jesus wept。 在旁边看住耶稣的人呢，就看见耶稣是嚎啕大哭。 他说：“你看这个耶稣爱这个人何等的恳切，让他哭得很伤心。当耶稣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也是非常的悲伤，因为他所亲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。耶稣不单是悲伤，耶稣也非常的悲叹，而且愤怒。圣经描写说，他心里又悲叹。为什么他悲叹呢？因为呢，他知道神造人的时候不是把死亡造出来的。”后来人类犯罪了以后才死亡才会出来，他为到人类所面对的这种的痛苦感觉到非常的愤怒。所以就是说，在死面对亲人的死亡的时候，你悲痛你愤怒呢是正常的，因为耶稣也在哀哭，耶稣也在悲痛。但是耶稣不停在那边，我们必须要有盼望。盼望就是等于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在古时代里面呢，腌肉哈，一块猪肉，你要把盐呢放在腌放在猪肉里面呢，把它揉一揉，那么这个猪肉呢就保存，不会腐坏。这个是表示什么呢？这个肉就代表你悲伤。这个悲伤的话，你假如没有盐的话，这个悲伤呢一直悲伤下去，这个就很难过，就出不来。但是你有盐的话，这个悲伤呢还可以，就是能够保存，不会继续下去。那这个盐就是盼望。那耶稣除了悲伤除了愤怒以外呢，他有盼望。为什么呢？他就跑到拉撒路那个坟墓里面，他就告诉拉撒路，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我们看见耶稣实在是神的儿子，他在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前，他做一个宣告，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；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”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们面对亲人死亡的时候，你不只可以悲伤愤怒，但是你需要有盼望，有盼望，这样从死里复活的盼望，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面对这个死亡。那我们知道耶稣这里所讲的这个盼望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凡事信耶稣的人都有复活的盼望。那你说怎么回事呢？我们知道耶稣在历史上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我们怎么可以能够就是说像耶稣一样能够死了又复活呢？原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到这里没有打出来哈，有两节圣经，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到第一节，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讲到说，他说耶稣，他说神呢、要领许多的儿子，这个儿子就信耶稣的人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那么得以完全啊，因为这个元帅就是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耶稣的死跟我跟你有很大的关系。耶稣原来是元帅，这个元帅的话就是说一个 champion， 就是一个打仗的时候呢就是得胜回来。那么耶稣呢是站在死亡跟我们的中间，他面对死亡跟死亡来搏斗啊，然后呢他为我们而死，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战胜死亡，我们要逃啊、但是耶稣呢在那一边就是说为我们受死啊，我们就不会被死亡吞灭。那不但如此，圣经也讲到说耶稣的死呢使我们的罪债呢得以还清，因为死亡是从犯罪而来的，那么所以呢他死了，我们的罪得着赦免。那么所以呢接着圣经就告诉我们，耶稣是我们的元帅，他的得胜，他为我们死，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再死。不但如此， 因为他的死就可以释放我们，让我们不再惧怕这个死亡。所以呢，耶稣替我们死了以后，不但是替我们死了，而且呢，为我们呢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呢，就好像耶稣死了，耶稣死的时候呢，他是肉体死了，但是他的灵是活着的，他的灵跑到阴间宣告他胜过死亡的得胜。同样，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呢，我们死了以后呢，我们的灵魂呢就是跑到上帝那边，但是我们的肉体是安息的。安息到什么时候呢？安息到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就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，就好像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荣耀的一个身体一样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，他读到的说，我们若果信耶稣而睡了，这个睡了的意思就是说是死了，睡的时候呢就是休息，休息以后才会再醒的啊，那我们这个肉体为休息，那么将来为复活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呢，就是说面对死亡，我们要有盼望。我们如何有盼望呢？我们就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啊。刚才我所讲的那两节圣经就是在这里啊，耶稣是我们的元帅，而耶稣也释放我们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啊，那么面对死亡，盼望带来安慰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我先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必须和他一同被提到眼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那我们看见保罗这里讲到说，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这个盼望说将来耶稣来的时候会使我们的身体会复活的哈。那么这个盼望实在是一个真实的盼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是要活的耶稣，耶稣曾经向保罗在空中向他显现，从死里复活向他显现，那么现在主要亲自告诉他说，将来我会再来，使那些信耶稣的人会从死里复活。也许你们当中有人会问，真的吗？不是，你看耶稣从死里复活到现在多少年了？2000年了啊！哎呀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到现在有多少人信耶稣啊？那些信耶稣的人的坟墓啊都不知道在哪里了，甚至骨灰都不见了。特别是中国大陆，那么改革开放，管你是坟墓不坟墓，全部铲平变成公路，对不对？你都找不到你的几代，上面几代，假如是基督徒啊，有可能吗？我告诉你，圣经讲的说，在人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保罗曾经用过一个比喻说，那么说这个问题不止我们现在人会问，以前的人也会问，以前的人也会问同样的问题：死人怎么复活啊？这些就是说，这些骨灰都不见了。但是保罗跟他们讲说，你是无知的人呐、啊！一粒种子不落在地里啊，死了就不能结出籽粒来。你看一粒种子落在地里呢，那个种子都不见了，不知道在哪里，但是呢却是长出一个这个新的生命出来，一个植物出来，也就是好像一个蝴蝶没有出来之前，这个茧里面，那蝴蝶一出来了以后，这个茧呢就不存在。我个人感觉到科技越进步，越让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可靠。大家记不记得7月4号有件什么事情发生吗？美国这个国庆节， 假如你留意时事或者是特别搞科技的，你就会知道 NASA NASA 啊，这个美国太空总署就发表一个消息，他说有一个太空船叫做 Juno OK 已经跑到 Juniper 就是那个木星啊那个轨道里面去。你知道要经过多少时间的飞行吗？啊，有没有人知道？5年，5年前发射一个火箭，一个太空船，在太空当中呢，一直飞，飞了5年呢，就跑到那个就是木星的那个轨道上面，进入那个轨道，开始做运作拍照啊，要希望有很大的发现啊。我是不是学科学的？但是我对于这样的一个科学成就，我感觉到非常的敬佩，敬佩人类的聪明。因为两个问题在我脑海里面，5年呢，不是5天呢，也不是5个月，这些 energy 从哪里来啊？这个电池怎么来啊？我搞不懂。不但如此啊，它这个这样飞行呢，那么准确，7月4号就到达那个轨道，中间参差过多少的太空的轨道，回避多少的拦阻，你觉得稀不稀奇啊？你们都不稀奇啊？大概我比较笨一点啊。我告诉你更稀奇的，你看2年前或者3年前、10年前，这个手机啊，这不会才出现在那手前的、啊，在人面前的、啊。但是啊，今天手机在这边实在是神奇啊，你不感觉到吗？那比如说啊，他们是 send 一个 attachment 给我啊，他在哪里演讲，这个 attachment 我一 click， 哇，整个 Thomas 出来，厉害呀、啊！你不觉得厉害呀、啊？哎，圣经从死里复活就是这样子。他说，保罗说，在转眼之中 ，twinkling of your eye， 一 click。然后号筒吹响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就会改变，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所有的尸体从坟墓里信耶稣的都跑出来，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。我在想，其实这个事情太简单，人那么聪明，一 click 就出来，何况上帝呢？上帝比人不是更聪明吗？我相信了，老早上帝已经把我这个荣耀的身体已经做好了，我看不到，因为放在第4度空间或者在第5度空间，有没有？上帝，耶稣一回来，一开李广传，整个跳出来了。你觉得可能吗？科才可能吗？你是学物理的，可能啊。因为哦，你说经过多少时间在营造？当然啦、啊，你这个手机也不是经过多少时间营造。上帝做起来太简单了，他做好放在第4、第5度空间，你根本看不见。那么耶稣来，号筒一吹响 ，twinkling with your eye， 这个死人复活就出来，有没有 ？Make sense? Reasonable? 我是不是学理科的？跟你们讲理，讲这个 reasonable 的事情，这个是很合理的，弟兄姊妹。今天也有 robot， 哇，这个神妙的不得了，我觉得越来越兴奋。这个。越来越接近圣经，这个不可能的事情都变成可能的。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讲到说，他说我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主叫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，有天使讲的声音，也有号筒吹角的声音，然后呢，所有从坟墓里的人呢，都要从死里复活。我们这个人呢，转眼之间就又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，像耶稣一样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我们就永远与主同在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场面？这个是凯旋的一个场面，这是一个欢迎的场面，这个是打胜仗的场面，把死亡完完全全的战胜。而且这个单独与主见面的时候，这个数字是这个 verse 这个 singular，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耶稣亲自的面对面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排队，我相信不用排队，可能有很多什么第10度空间，一下子就看到耶稣，然后再看到我们所亲爱的人，整个中心以耶稣为中心，不是我们亲人为中心。我看到这个图画实在太美，这是讲到什么？耶稣是我们一切的盼望。 我们人是从神所造来的，我们要归回到神那边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盼望是真实的，是 historical event， 我们好好的把握住这个盼望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面对亲人的死亡就得到安慰，我们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们就不用惧怕。我看我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宣教士最能够把握这个复活盼望的这个信念。有一年我跟我的师母去非洲去看王承培宣教士，去那边十天了解他的生活。哇，非洲在那边生活是不容易的。然后有一天他就带我们到附近他家里面一个坟墓里面去，一个墓地。我在那边看，哎，看见有一个坟墓很新鲜，那没有墓壁。我就问他说，哎，这个坟墓跟其他坟墓不一样，这个坟墓是怎么一回事？哦，他说，牧师，这个宣教士刚好呢6个月前去世。我说他怎么死的？他被蚊子叮了2钉就死了。我说那么厉害吗？非洲的蚊子？他说很厉害的，第一叮不死，但是呢，你假如给这个蚊子呢，再叮一叮的话，隔一段时间也会死掉。那个宣教师是这样死。我问他说，他死的时候是年纪有多大？他是50出头。我说太可惜，正是被神用的时候，就死在那边。常常会死亡，但是呢，我再看看这很多墓地的时候，我发现越来越奇妙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个墓地都有3代同堂的祖父，还有这个父母亲儿子也葬在那里，什么一回事啊？很显然就是说孩子很早就死了，有没有？爸爸妈妈也死了，那祖父都还在那边做宣教士，死着就埋在一起了。有很多宣教士都对墓地都这样，我在那边看的话我都流泪，很受感动。这宣教士那么勇敢，不怕死。那我们再讲一个宣教士，伟大的宣教士戴德生。戴德生我们不陌生，因为他的第五代的孙子呢，曾经在 Bay Area 里面讲到，我亲自听他讲到，他的名字叫戴基中。他的曾祖父戴德生是中国的内地会的创办人，爱中国爱得不得了。他那个是清末民初的时候就跑到中国去传福音，坐轮船坐3个月才会到中国，你看多艰难。那么他的经历是怎么样的经历？我看了以后我真的实在是哇，我觉得很惭愧，我就做牧师很惭愧。为什么呢？他的太太玛利亚有9个孩子，有5个孩子死了，死在中国，葬在中国。3个呢生出来没多久死了，另外有2个也死了。不但如此，他的太太也死了，死的时候33岁，只剩下4个孩子。那4个孩子怎么样？那么艰难，应该回来英国了，太怕了。这4个孩子仍然在中国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，实在了不起。难怪神很祝福他的工作，这种坚韧的精神。他，我想为什么他能够撑得住那么悲痛的事情发生？太太33岁就死了，5个孩子都死掉，4个孩子还奉献在中国宣教工作。为什么？他面对这个失望，因为他有复活的盼望，将来会见到他在天上。我想有时候我们活在现实的环境里面，好像说复活的盼望对我们很遥远。真的有这个世界吗？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灵魂真的上天国吗？真的是有天使吗？有时候上帝因为人的软弱也怜悯人，给我们经历一下，不是每个都经历。假如每个都经历的话，上帝的话语在哪里呢？我们要信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话语是真实。但是上帝因为有人的软弱，有时候让你看见没有死以前看见天堂。我曾经碰过2件这样的事情，跟大家讲讲做结束。第一个，一位姐妹，她死的时候60岁，这个姐妹是我们教会第一届的执事陆志贤。 她是徐静怡的太太，她非常爱这个教会，她为这个教会做了不少的工作，她特别爱传道人，所以我很了解她。她得了肺癌，那么得肺癌离开世界之前，我常常去看她，她有时候就跟我讲，哎呀牧师，我很快就要走了，那么真的吗？死了以后去天堂吗？我有时候我痛得很厉害，我快要死的时候，好像快要死了，我发现啊，没有黑车黑漆一片呢，真的有天堂吗？这些牧师吗？我告诉他说，你不要疑惑，你一定要相信圣经怎么讲，我们就怎么样相信。黎明之前黑夜是最黑的，我安慰他，他还是软弱，到死前他的女儿告诉我说，他说妈妈心情很软弱，我就祷告，他说妈妈常常 complain， 怎么样，我什么都见不到了，也见不到光，也见不到天使，难道我死了以后真的要去天国吗？所以他的女儿在祷告，主啊怜悯他，给他坚定的信心，神不但坚定他的信心，也给他真的是显现。陆继贤死的时候前四天告诉女儿，女儿我跟你讲，我只有四天，还有四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真的一天一天数啊，过了一天我还有三天，非常笃定，过了两天还有两天，最后一天我走了，在最后走了一天我看见光了，在世界的那边有光，有天使，有耶稣在那边，还有我一个亲爱的干妈，她30年前去世，她死的时候也是60岁，她死之前30年以前，她在她30岁的时候她也死过一次，那个时候死是真的死，那个时候刚刚信耶稣没多久，她死了，死在医院里面，他的先生就是我的干爸帮他办后事，在快要把这个尸体抬出医院的时候，怎么事情发生，他醒过来吓死了，怎么会死人复活呢？真的醒过来，他说你怎么会醒过来，你假死啊，我们都就没有盼望了，他就跟他讲，我真的死了，但是我死的时候我被带到天上去，那里有天使，那里好的无比，我不再忧愁，我不再为我的家为我的生病而忧愁，好的无比。那他先生问他说，干嘛说，那你为什么还回来那么好？天使说，你那个工作还没做完。他那个时候有三个孩子，最大的差不多10岁，最小的5岁，上帝说，你家庭还没有还需要你，你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你，你回去吧。就回去又活了30年，在这30年当中他到处做见证，他亲口跟我讲这个属灵的经历。后来三十年以后，那么他就60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聚会完了以后呢，怎么样，就是回家了，他说很累，我要回家，回家一回到家里面有位姐妹陪他，他拿给钥匙要开门，一开门的时候还来不及开门，气喘病一发作，你知道吗，台湾那个气候最不适合气喘的，因为又湿又暗，加州呢最适合这个气喘病，就疗养的，他就病发了，一病发他马上呢在皮包里面要拿这个喷雾器来救他，结果呢来不及，没有这个喷雾器，所以那个姐妹马上打911啊，然后呢救上车来，送到救上车呢还没到医院他就离开这个世界。我讲这两件事情，上帝怜悯我们，有时候让我们看见真实性，但是上帝有时候呢你没有办法看见，走得也太快了，但是呢这个是真实的，那么所以呢，但是我们有这个盼望就不怕，像这个干妈，我的干妈呢，你知道吗，她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多少人来送她，
因为呢，他在那30年当中，为上帝做了很多的工作，这工作都是非常卑贱的。他去监牢派福音担当，去医院里面最危险的这个病人最容易传染的，他去发担当，真的是不怕死。他是这样的生活。另外呢，有时候打电话打到清晨3点钟来帮助那些单亲的姐妹，那单亲姐妹被丈夫遗弃，多么的伤心，他去安慰她。我是有幸上帝派她成为我的干妈，给我属灵上生命有很大的帮助。那她为什么那么奋斗呢？不怕死呢？因为有复活的盼望。她走的时候啊，没有留下一句话。后来有人呢，在他的圣经里面呢，看见他写了一个字条，这个字条就是说：活一天做一天，做一天落一天，预备好移民到那边。活一天做一天，做什么？做神的工作，做一天快乐一天，预备好移民到那边。这就是他的人生观，他的人生观建筑在因为有这个复活的盼望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，请事情谈因他活着，谈副歌。我相信这是神的话语，我给大家一个反思的机会，特别是慕道友，我们不要唱，这是弹琴，你要思想人生的问题，最严肃的问题。请事情谈因他活着，我们可以面对明天。耶稣的复活，耶稣的死亡，为你流血舍身，这么大的恩典，没有人能够用功劳、用自己的学问、钱财买得回来，就好像等于阳光、雨水、空气，你没有办法去买回来。这上帝白白的恩典，上帝知道我们面对我们亲人离开的痛苦，也面对我们自己将来死亡的痛苦、无奈、悲痛、愤怒。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敌人，我们必须要有盼望，我们必须要能够找到真正的盼望，我们就得到安慰，我们就有力量活着下去。耶稣是你的盼望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今天把神的道很清楚地讲给你听。上帝爱你，上帝希望你得着这个救恩。你愿不愿意？你说向上帝说：耶稣，谢谢你，我愿意接受这么宝贝的救恩，你愿意吗？从你座位上举一个手，我就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耶稣爱你，感谢主，我看到，感谢主，请放上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我看到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，请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耶稣爱你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为我们出死入生，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主啊，给我们复活的盼望。我为刚才举手的向你祷告，求你更加坚定他们对你的信心。为那些没有举手心里挣扎的，主啊，求你祝福他们，恩待他们，让他们得着耶稣，就能够面对明天。谢谢恩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